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六上午8点到9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啊，听众朋友好，我是金科。
欢迎金科姐妹，我们又在节目里边见面。哎，上次呢正在听您讲从小时候啊到改革开放那一段时间啊信主啊还有教会里边大致的情况。像这种历史性的节目啊，这个话好像讲得很严重啊，但是其实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通通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因为但这个金科节目下了节目一直跟我说，这个他很怕他讲这些事情呢有些个人的观点啊。其实呢我的想法刚好相反，我觉得我们最需要听的就是个人观点，
不要误导他们就好了。
中国人喜欢有一个中庸的看法，固然我们说话的时候要小心要诚实，但是我们的责任其实不是在做一个历史的公断者，是做一个历史的见证者。怎么讲呢？假如听众朋友在美国的时间不长，你还没有习惯这里的言论啊，这里的言论有一点比较在这一方面啊，我在讲的当然不是说美国的这东西就对啊，只是说从这个观点来讲呢，它有它的好处。美国人是这样子，他讲他的观点呢，你负责决定他的观点是对是错。
那就好。
对呀，就我就喜欢二栓子讲的嘛。他负责提供苹果，不管是金苹果、银苹果、红苹果、烂苹果、青苹果，你得负责预备银网子，你得有双好耳朵听啊。你没双银网子好好接着，那砸到脚丫子不算，本节目概不负责。就像我们现在讲你们那个时候的教会，好，现在假设啊，改革开放了，政府把这个教堂的建筑发还给原来的教会，原来的教会不管它叫什么名字，也不管里面的聚会的人是谁，总之发还给你们了。那发还之后呢，显然你们有一边的人啊是圣公会的，
对，
还有一边人呢是家庭聚会的，
家庭聚会的。
那这两边的人对于这个发还的教会建筑应该怎么办呢？就各持不一样的看法。
对，
他们对于自己的看法一定有他的原因，这个原因通通是历史原因。你到底说谁对谁错？这个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旁边的人，甚至也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但就当时来讲呢，如果彼此能够明白为什么，就这样讲好了。好像说你代表家庭教会，我代表圣公会，啊，我说这个只能归我，你说那个只能归你。那你觉得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当时就是这样，当时发还的时候嘛，就是家庭聚会的负责同工和圣公会的教会里的牧师长老一起坐下来谈了，谈了以后嘛，保留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种样子，联合崇拜，还是保留，但信徒嘛，就是各说各的。
各说各的。那后来这个情况一直
有支持的有反对的，
一直延续到现在，
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还是这样。
后来你就决定比较留在圣公这边，是不是？
对对，就是留在圣公会。那当时我在家庭教会里面嘛，也有一些服侍的，就是因为家庭教会里面嘛，年老的多。当时又是前面也说过，我们圣经是没有的嘛，圣经要到82年、80年才有。
你们开放的时候大概是几年？
开放嘛是78年嘛。
讲到这个年代，对了，我们上次节目正播着已经有弟兄姐妹打电话来了，说可能我们上次把这个年代讲错了，说是76年，实际上呢要到78、79了。
78年，
所以还有3、4年的时间是比较艰苦的，就是没圣经的。
哎，对对对，圣经就是老一辈的手上有那么一些手抄本啊，有一些单印本啊，这些有。那么教会里有一些服事，服事就是把圣经每天抄在黑板上，然后一个一个字叫那些老年的弟兄姐妹念。啊，读圣经，
怪不得你圣经这么熟哈，一个字一个字都抄过。
他读圣经的理由也是蛮好的，就是说当时的天主教嘛，他们不是没有圣经，所以他会偏家庭教会，这一点就讲的比较重，就是要回归到圣经。
是，
哎，对，读神的话，就是每个人都要读。
哎，我今天常常觉得在北美的教会啊，应该把那个 PowerPoint 啊，就是可以打上去那东西全部给它禁止掉，因为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啊，然后光装个黑板啊，凡是刚信主的，对吧？
你说
刚信主的就派他
去
抄。
家乡那里确实如此啊，他们家庭教会就是不准照相，不准用话筒。还是这样啊，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黑板抄圣经这招好啊，这个太好了。
但是家庭教会没延续下来。
哎呀，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怎么没延续下来
了？他延续了一个，因为圣经人手都有了嘛，所以没延续下来。那他延续了一个，就是把诗歌还是用一张大的白报纸抄下来，教唱的时候还是用这个诗歌。
不印诗歌本的是吧？
诗歌本有，但是他教唱的时候嘛，是那个抄在那上面。
因为我听说很多人进去培训啊什么什么，他们也就是带个手提电脑在城里面就把这个东西往墙上一打就开始讲了。那你说还有地方是不准用话筒，不准用这个投影机的？还有
大智慧可以啦，家庭教会有叫大智慧和小智慧的。大智慧就是说有外来传道人啊，有外请的讲员啊，这些的时候呢叫大智慧，那是可以的。但是自己呢是不可以呢，还是有、
自己是不可以的是吧？哎呀，这东西真是有讲究。
常常，但现在呢也在改变呢，现在有一些老年的传道人，老年弟兄嘛，他就会这样说啊、他就说电脑嘛也有好处，但是我们嘛不要沉溺于电脑，也会说这个话了。以前是不允许的。啊，家庭教会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啊，电视不能看啊。
电视不能看。
所有的，对，很多家庭是不买电视机的，他是不允许，电视会成为你的偶像，所以不能看电视。
那么，所以小孩呢？小孩他们也不看电视。
不准看，家里就不买电视机。
那
蛮多的，但是现在也逐渐在改变吗？
那现在这个。在现在就是说电脑都已经变成电视机了，现在电脑准不准用，计算机准不准用
啊？电脑它是这么说吗？多数那个讲道人就是说啊，不要沉溺于电脑，不要玩游戏，不要去看其他，除了听讲道，讲道嘛还要选择一下的。
是，您先继续讲，待会儿我要回头啊，听听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但是您先继续讲，那时候你跑到圣公会，那很有意思，因为甚至直到如今，你还是很自然说那边，你说那边是教堂，或者说那边还是圣公会。那现在在这里聚会的人，他们还把自己叫成圣公会吗？
我家乡那边还是这样，我家乡那边还是这样，还是叫公会，前面这个圣字嘛也没不加，公会里也通知，家庭教会通知，就是这样分得很清的。
换句话说，你们不把自己叫成三字？
哎，不，但是除了我家乡这个城市以外， 他们就是分得很清楚叫三支，并且那个那是大教堂里嘛，是圣公会和家庭聚会一起的，家庭聚会也有门类的啦，也分派系的啦，在我家乡那边就有三四个派系嘛，他其他派系就叫教堂里的那个公会的人就叫三支，自己其实在教堂里聚会的人自己称自己三字的几乎没有，这样的说法是几乎是没有
啊，几乎没有啊。你走过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还是比你认为可能比较是你们家乡？
我到过的地方，可以说都不是自己称自己为三字教会的，没有的。
哦。
但是呢，那个赞美诗的收集里面呢，有一首歌是。把三字称作教会的，但这首歌我到过的三四个地方吧，都没有把这首歌常常的在敬拜时间唱，那没有的。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那个赞美诗里面的，
诗里边是，
所以外面的人嘛，就是称三字呢，特别是家庭教会的，特别有一个家庭教会也有好几个派系的，特别相对来说比较极端一点的那个派系呢，称那个公会里的所有的教堂聚会的都会称他们三字会，三字会就是这样。
哦，所以这个三字会这个词儿是不要随便用，就是有一点点贬低的意思，是不是？
不知道啊，三字，其实我听到三字教会这几个字好像分门别类分开来，三字教会我一直到96年才听到他们就说这个词。三字会堂里的人怎么样，我说什么叫三字会堂啊，你们在聚会的地方就是三字会堂。
哦，
他们，
所以那时候你才，
我第一次听见，就是哎，
第一次听见。
对
啊，一直到九几年你才第一次听见，
96年第一次听见。
哦，真的啊，
我当时还莫名其妙什么叫三字会呢，啊，原来这叫三字会，我还问他们什么叫三字会，他为什么叫三字会，他们说啊，他归政府管，归政府拨款，归政府怎么样，就一说就那个说到那里去了。后来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个底片嘛，其实三字嘛，当时应该是中国对宗教政策的一种方针嘛，但是那个底片叫金牛教，这样一个底片嘛，是家庭教会的一位弟兄讲的道嘛，他
就
把三字，
好像很多人在看这个片子哈，这个片子相当出名，
应该是吧，对，特别是家庭教会，把这个氛围比较正点的，就是用以攻击三字的话，就是这个碟片里面的话。其实这个碟片从我看来以后呢，我觉得也许这个弟兄讲的这位弟兄所在的地方是这样，我所在的地方，我进入的所谓三字教会里面没有像他所说的那种情况出现，什么他就讲到三字里面有定人啊，聚会人员数额要限制，定那个定地点要教会里的传道人不能你到我这里来讲道，我到你这里来讲道。第三个定是定时间，除了主日之外其他不允许聚会。我所在的城市都不是这样。我们像我家乡的聚会，我们礼拜天主日聚会，一二三四五六每个晚上都有其他的小组聚会。
是，
并没有那个定人，更不用说了。
不
那人员我们，对，我们那里教堂里面那么多人，哪来定呀？他来定我们多少人呀？
那我听你的口气好像就是说，就是说，如果这样分的话，其实你又是在家庭，又是在，我们就说三字好了，这两边是跑来跑去，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流通流通来流通去的，是不是？
不多这样呢，因为我好长一段时间在教堂里聚会嘛，当时是因为地方教会的弟兄找我谈话了，他说你因为我一到那里嘛，我妈妈在那里侍奉的，所以呢我多多少少会参与一些小的服侍工作吧，
是
啊， 那他们就觉得你要参与那里的服事工作，那我们这里的服事你得停下来了。
哦，就你那个超黑板的服事他们就停
下来。对对对对，
那这些找你谈话的人也是在同一个教堂里面聚会的，他们就
不
来的。
不不
不，他们是不来的。
嗯，他们不肯进教堂的，对。
哦。
进教堂的一批家庭聚会的，和他们呢有时候在一起聚会的，他们遇到大聚会就在一起了。
从好处来讲，这个信主的人还蛮多选择的，是吧？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
对。对就是相对来说，并且听到的时候也会有选择性的听，因为如果光是听那教堂里的讲道，就像哥林多前书蒙头这一章，他会把这个蒙头的原因解释到那个当时的时代背景上去，但是如果真正把它解释到时代背景上去，我觉得那个圣经上有一句是为了天使的缘故你们要蒙头，这句话是解释不通的。
对
啊，
因为天使
是
不管你哪个时代的。
哎，对呀，没有时代的呀。但是，家庭教会呢，就是说必须蒙头，蒙头呢是规矩，那呢又觉得欠妥了。你说这个规矩，蒙头这个规矩究竟是为什么呢？它就是规矩，是传统，要遵守，就这样。
那听起来他们的传统还不止这一个，还蛮多的，是不是？
蛮多蛮多，对。
嗯，
当这样的时候，你会就是特别像我家乡那教会嘛，又有公会，又有家庭教会。那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们反而会从中取得。最终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觉得这一个东西是一个服权柄的心，你蒙头也不会反对你。你不蒙头我们也认可，就会达到这样一种。但是我到其他城市去的话，他们就是教堂里面的教导就是因为是时代背景，所以这个是不必蒙头，蒙头是不对的，就这样解释。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解释也是有点偏的，
有点不妥当。
当时我们联合崇拜呢，我觉得对我们吸收真理呢反而正反两方面都能听到的话，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您的观点您说吧，最后判断全是在我听的人那里，
是啊，
那就有一个、
啊、
有一个更好的选择了。
那但是我反过来问你啊，就是说跟你同时期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看见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啊，分成这个又分成那个，他就不愿意到教会去，他反而就在真理上更不清楚。你
有
这样的朋友， 有这样的人吗？
有我就认识一位姐妹就是这样，其实我自己都是有这么一段时间是这样啊。特别是关于受洗这个问题，受洗这里
怎么讲？
那就是在公会里，像我受洗，其实我很迟很迟才受洗的。我就不想受洗，为什么不想受洗呢？就是我省得得罪人，我不受洗嘛，我这边也可以那边也可以。受洗了以后呢，因为姐妹嘛，很明显的家庭教会聚会的时候得戴个蒙头帽，那个公会里就不必戴。那我如果公会里受洗的话啊，我跟家庭教会的姐妹们就会有一种隔阂。如果我家庭教会受洗的话，我就会跟公会里的姐妹们有一些隔阂，所以我干脆不受洗，就这样。那也有干脆我不来教堂了，我不来听了。家庭的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我干脆不来了，不信了，也有。我认识的我的同龄人就有这样一个，
他
到现
在
为止
怎么样？还是这样，
到现在为止。他现在就说他们什么时候合一了，我什么时候受洗。其实他自己到现在真理是不清楚的，就
是
这样一回事。
你确实这种事情也是蛮耽误人的，就是了。
是是是，问题也是。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听你讲公会啊，所以在你们那个地方你们自己里边讲公会这两个字其实不是一个骂人的话。
不是我们就是公会的。如果路上啊车上遇到不认识的弟兄姐妹啊，他说哎你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一说到一起，哎你是公会的还是家庭教会的，就这样问。
啊，是这么讲的。那是不是家庭的比较称自己为聚会？
他也叫家庭教会，
他也说教会是吧？啊，
对，
那和海外的讲究又有点不一样了。
是啊，
这个家庭教会的系统，后来到了台湾，到了海外，又发展出来，又有另外一套不一样的讲究。那这些弟兄姐妹要是说你是公会的，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刺，是一句非常刺刺耳的话。
我们文革期间就有这样一个，文革前夕吧，牧师嘛不是被打倒，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反而是稍微安静一点的。那时候就有人说，公会因为是出卖耶稣的，所以公会的牧师也要受苦的。他们对于受苦就是这样解释。
那我还问你了，你们那个地方除了圣公会，还有从前比如说浸信会啊，长老会啊，这些的留下来的教会还有吗？
这些我就不是很清楚，应该是有的。我们只知道当时有内地会的，那与我们不远的地方嘛。他们强调的一点就是聚会呢，最后还是跟我们一起聚会啊。但是恢复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强调我们是送上节传的，你们是带德生传的，有这个区别。
哎，
对对对，文革以后啊，这一些已经不明显了，
越来越不明显了，是不是？
对对对，越来越。
可是现在到现在为止，这个家庭跟公会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吧？
有很大很大区别。并且我吧，正好说起来，家庭教会里面参加一半时间，公会里参加一半时间嘛。总的说起来，家庭教会对公会对三自教会的指责是相当相当多的。但是反过来，在三自教堂里面的那些牧师长老呢，对家庭教会呢是包容的。
至少在你们那个地方是这个样子的，是吧？那么我还有两个问题了，你得记好讲到哪，因为我们这个进度会比较慢一点。当初因为你本来在家庭教会里面抄黑板，但是你跑到公会里面去，所以那边的弟兄就告诉你说要停止这个服事。那时候你20来岁，你心里什么体会？你心里面什么感觉？
我当时就想，这一点呢，由于那就是我妈妈在那边服事，所以比较好。当时就是这样想，我服事的是主，不是哪一个群体，所以我只要能够服事弟兄姐妹，我都是服事，所以没什么多大的想法。
你当时蛮乖的，你心里有没有不舒服？我这样说哈。
心里
有一个
有那么一点点，
那个一点点不舒服，今天还在你心里面。我这样问的有点尖锐了。
没有，只因为没有，所以我现在又回到家庭聚会去聚会。如果有的话，我就不会回去。
那您真是挺好的一位姐妹，我们教会要是多几位这样姐妹就好了。
没有。
那这是一点，还有就是你刚才在讲到金牛犊的时候，那据我片面的了解，就是说家庭教会在说这个公会啊或者三自，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啊，你不能够插入一个别的东西，比如说党的原则、国家的原则、政治的原则来指导， 对吧？我们自己可以说三自，但是政府把三自变成一个规定要管理我们，那就成了政府的教会的头。
对，有一个三自章程管理。对，
那这一点你们想法是怎么样？
教会里面影响大不大，是吧？这个是从理论上是这样，从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我家乡这一点呢是根本不明显。但是我所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内的有几个大城市相当明显，是确实是政府有在教会里面一些控制啊，有一些这些现象。但是在我家乡内教会没有这些现象。我就举几个例子说吧，一点没有这个影响。就是像教会里面要搞活动，搞任何活动，他要求是这样，要求报请审批以后才可以开展活动。三自章程里面有这样一个要求。
审批啊，那就是要
审批，对，
审批要上去好几级啊，
报你同意，对，到政府同意你才可以办。但是执行的时候，我们现在执行的时候，都是你报批备个案，就是明天要举行了，我今天给你打个电话也就过了。 他知道这件事情就过了。
嗯。
但是，恰恰相反，家庭聚会呢，由于任何事情都没有让政府知道，
是
政府呢，一般情况开个眼闭个眼，但是一旦这个事重比较大，
或者是情况风声比较紧的时候，
对对，那时候呢，反而政府要来干预。第二个例子是，像我们家乡内教堂要建教堂的时候，那个天主堂嘛，是政府拨款拨了几百万，然后让他们造起来。
就政府就拨钱给他们造。
对对对，那么基督教堂呢也是这样，等于说政府问你们钱需不需要我们政府资助，如果要，你们打个报告，我们给你们多少多少啊，看你们怎么样。
就这么好说话，
是这么好说话，是这么好说话，因为我亲身经历的，我曾经在教堂里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嘛，所以，
哎呦呦呦，失敬失敬，
亲身经历的，跟他们谈判的时候，他们就说，当时因为我们觉得教堂建起来嘛，我们要求五亩土地，他们说要造的稍微大一点，不要今天这里造一下，明天那里造一下。一下，那么给你们十亩土地，然后呢，十亩土地呢造得大，那我们就提出十亩土地的话，我们造的话，可能一下子不能把这个土地上会闲置土地吧？我们因为钱不够，可能造不起来。需要呢是需要的，我们什么土地肯定要的，就是说，但是我们如果一下造不了，你们不要以荒废土地来罚我们，因为土地，
你们想的真多啊！呵，要是我的这小辈想一个礼拜，他也想不出这个问题来。
罚土地荒置闲置两年。耕地闲置两年就要罚款的，那我们不是被罚的话，我们因为我们觉得
划不来，
脸面上也不好，那个也不好，从见证上面也不好，所以我们就提出这个。他说：“那你们造的话，我们可以，你们缺多少资金，先也可以政府帮你们贷款，也可以补贴你们一部分。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可爱。”就是说不要一拿了政府的钱，你政府以后来管辖我们，那我们是没话说了。所以
我再问一下，这很有出息，这比北美的弟兄姐妹有出息。那不要钱这些弟兄姐妹是工会的还是家庭的？
哦，家庭不会有这个事情呐、家庭跟政府不打交道
啊，根本就不打交道。
家庭很少打交道。家庭就是。不要政府管辖。
那后来呢？后来这个事情怎么发展呢？
最后还是弟兄姐妹自己筹钱啊。
真厉害啊。
还是筹啊。
那
就是他们说不罚。
盖这么大个建筑、你们贷款吗？你们向银行贷款吗？
没有啊，就是弟兄姐妹中间募捐，其他教会讨捐。
那到最后这个经费额是多大？
我所说的那个地方呢还没有造好，所以还不能决算。但是我们邻近的一个城市里面，它也是这样的情况。当时一块土地划拨以后，那个总共造了3400多万，全是弟兄姐妹。
哎，等一下，我需要把它写下来，3400多万
人民币啊！
这我听着都咳嗽了，就3400多万人民币，没贷款，也不肯拿政府钱。就弟兄姐妹自己这样募了就
对了。那当时借钱的借，就是向其他的教会借。
那
邻近城市的教会
也得有钱借给你啊。
还有啊，神供应丰富吗？
好好好好，感谢主啊！那我们真是惭愧啊。
不会，你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就是真的像天主堂这样，他们有一些会议啊什么，就会拦阻你啊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就怕这一点，所以弟兄姐妹就提出这样，不愿意。
你说天主堂拿政府的钱？
哎，天主堂政府拨款的。
所以拨了款之后呢，后面是铁定有条线牵在那儿的，是吧？
那倒也不一定，但是天主徒们相对来说、嗯、他们有一些什么活动啊，比方说宗教性的活动啊，他就愿意、嗯、愿意把他移到天主堂去，比方说整个县的那一些宗教联席会议，佛教道教什么教，反正这一些人都会邀请来开会的、
嗯、
那么他们讲的话你又不能阻止他们的，因为这是联席会议，
是是是，
他就把这个会议安置在天主堂里开、嗯、那个三支教堂里的弟兄姐妹就说这种会议我们不接待，
是
因为他要讲的那一些佛教的道理，你反对他的话也不允许、嗯、你不反对他的话我们教堂里面不允许传这一些东西，
是啊，
所以呢、嗯、为了这些现象，所以他们不愿意要政府的一分钱、
嗯嗯嗯嗯、好，我们先听一段插播，今天这个插播非常重要，请大家仔细听啊。哎，小贝啊，
哎，
我要搬家了，你在不？你知道吗、
哦、你要搬家六个 bedroom 你现在要搬到十个 bedroom， 恭喜恭喜、嗯、
没有啊，世外桃源要搬家了、
哦、你说我们这个节目要搬家，
对了，我现在就是看你要不要跟我搬了、啊，
要搬家，是不是我们的电台已经被纳入美国主流社会，所以我们现在换一个频道是不是、嗯、
那当然咯、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现在要换成是电视性的节目，就是只局限于声音已经不够，我们接下来各位听众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蒙哥跟小贝，是不是这样？
那个你自己去搬，我不往那边搬了
不往那边搬，
我就是换一个频道，
现在换到哪一个频道呢？
1320、
哦，现在我们要换到 AM 1320，是不是？
对，
哎，这个频道当然好了。
为什么好？
光从这个名字一看，对不对？
嗯，
1320，一个山里面有两个，非常杰出、哦、又很有灵感的人，这叫1320嘛，对不对？
所以就是一个大山子，一个二山子，就是小贝和二山子。哎，这个好啊。
对呀、啊，而且你看。1320倒过来念就0231，对不对？这0231，我们一听到二三子讲话，我们就觉得很灵，所以这个也蛮好的，
就是特别替二三子选
的、哎、二三子的专用电台。那我们什么时候搬过去呢？
我们马上就要搬，但是你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搬过去了。
啊，已经搬过去，那现在我们为什么还听得到呢？
哎，就1320，你两个地方都可以听得到。
现在我们世外桃源已经扩大到这种程度，在德州休斯顿有两个电台可以听到我们的播音、啊、
至少二月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叫做20嘛。
三、
哦、就不灵了，到了三月的时候就只有1320了，三月1180就没有了、哦，
三月的话那1180就听不到我们的声音，那就到1320去。哎，播出的时间一样吗？
播出的时间不一样，现在主要我就是非常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你是说我们的时段就排到那种很午夜的时候，午夜梦回的时候、
嗯、我们那个时段比现在的时段可能更好，就是中午12点到1点，
中午12到1点，那这样好啊，这样听众才会多啊，对不对？很多人上班到一半正好开车出去要吃午饭的时候，刚好上车这个收音机一开就可以听我们，
这就是我担心的。
你哪一个电台不希望听众越多越好呢？
现在听我们世外桃源，尤其你一上来或者二山子一上来，有的人撞车，有的人开错线，有的人违规停车被开罚单，
哎，别乱讲了，
这还没有人吃饭被呛到
哦。午饭的时候播出，那就帮大家来开开胃就对了。
是吧？1320就是只有中午听得到，你明天中午到1320去，12点到1点，你会听见我们的这个考古节目，以前的节目。
哦就是炒冷饭就
对
了，
对对，他现在先帮我们试播，先帮我们站好位置，这个暖暖椅子这样子。
听起来这个新电台好像还蛮支持我们节目哦、嗯、
那我们现在这个1180两点到三点呢，这个时段到了二月底就没有了，二月底大家都要转到1320去，而且是从12点听到1点钟。嗯，
搬家之后蒙哥还在不在、啊、
现在我是要搬了、啊、就是看你要不要跟我搬。
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1180还蛮眷恋，而且据说1180要聘请我当他们综艺节目的主持
那你会不会讲印度话跟巴基斯坦话？
哎呀，学就会啊，
学就会
是不是、嗯、好啦，当然蒙哥到哪里小贝就跟到哪里，忘了我是你们的小媳妇啊，
路德跟拿俄米就对了是吧
女儿啊 那我们要给让赶快让听众朋友，你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你也知道你还有朋友在听这个节目，请大家告诉大家，欸，不然到时候你一听1180，觉得小贝跟蒙哥怎么现在都讲起外国话来，欸，
就是
他们不是我们。
所以现在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把路德的精神拿出来啊，我们往哪里去你也往哪里去，我们在哪里住你也在哪里住，我往哪里搬你也往哪里搬。到了三月初的时候，每周一到周五12点到1点，我的1320就是你的1320，我的台就是你的台，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的天国也是你们的天国，我们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好，听众朋友，在二月底之前，我们仍然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在这个频道和您见面，但是从三月开始，中午12点到1点，请您到1320听世外桃源节目，而且从明天开始，中午12点到1点就已经可以听到我们的一些旧节目在1320台了。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和金科姐妹正在这边谈国内教会的一些情况。那刚才您提到在国内有一份流传很广的录像，是专门指责三自教会的问题的，叫做金牛犊。
嗯，
这个金牛犊就讲说在公会里边，在三自会里面，它限制你某一些的真理是不能传讲的，比如说不能讲主复活，
启示录不能讲，他那讲到启示录不能讲，啊，我们，嗯，我们是启示录，不光是自己讲，还外请讲员讲，讲的，啊，怎么会不讲的呀？
死人复活可以讲吗？
可以啊，可以啊。
创造世界创造论可以讲吗？
讲啊，从圣经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我们没有任何题目。他那个金牛犊里面不是讲到吗？讲员的奖章要送政府部门审批的吗？
嗯，
我们从来没有，
嗯，
只要在教堂里面，
他就不管你了，
他不会来那个，基本不管你。
嗯，当然我们要再跟听众朋友讲了啊，这个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个客观的事，而是主观的事，从金科姐妹的经历来讲，
自己看到听到的。
对对对，我们只能讲我们所知道的。那还有就是说，你说你们要聚会啊，头一天打个电话就好了，那如果没打这个电话呢？
嗯，没打这个电话呢，他可能会到年底啊总结的时候会说你一两句啊，你以后出事情我们就不负责了。
嗯嗯嗯，你不管我，我哪里会出
事
情
都不告诉我吗？
哦，
那有啊，万一有一些人经常会出现的呀，有一些人像03年的沙士的时候，就一群人堵在教堂门口不让你聚会了，怎么宗教局还会出面帮着教会解决这些问题啊？他们已经分开了，分成上下午聚会了，人数已经不超过政府规定的了，他也会来帮你解释一下。
嗯嗯嗯
过，你以后这种聚会你们连通知我们都不通知，备案都不备的话，那以后出事情我们也不帮你解决了。这怎么
会说一下？那反过来讲，因为您有相当多的时间也在家庭里面，是不是？
对，
家庭聚会虽然没有政府管，可是他们自己这个规定很严格的，就是你自己反而不能随便办个聚会，要往上报的，是不是要到审批？我就不知道了。真是这样吗？
不是，我近几年嘛，就在家庭聚会里面的嘛。当时我回家庭聚会去嘛，有几方面的原因就这么回去。回去以后看到家庭教会当中呢，还存在一些问题，就很想按着一些比较正规的方法去改编一下，但是很难，寸步难行，可以说。就举一个例子，我到一个不是联合敬拜的家庭聚会那里去啊，讲到的人都是40-50岁的人了，那么20来岁的年轻人没有兴起来，那我就觉得，哎，给这些年轻人办个查经班或者带一带，那他们马上就可以起来了。
嗯，
可是想是这么想，当我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教会里的负责的同工们都表示很好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办呢？没有一个人可以答复你。那么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告诉你，我们跟总教会汇报过了，要跟总教会汇报一下，总教会要找你谈话。 好，总教会也找谈话了。总教会的一个负责弟兄来找你谈话，他怕你是，那我觉得蛮可理解的哦，
怕你是东方闪电的，
东方闪电的啊，或者怕其他的异端邪说的啊，那我觉得蛮好。那一谈话呢，那个负责的弟兄还是认同我的，哎，好的，但是他却不认同我办这个查经班。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查经班，去帮着每一个月去担任一课查经。
哦，这样子。
那我那么远的路，我没有那么交通工具，总教会与我们相差四五十里地呢。好了，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就没办法动起来。那么我又觉得这些年轻人，既然查经了你们怕，那我们读经啊，或者有一个分享团契吧，那可以在网上举行吗？那么简单，就网上，我把这些年轻人的那些 QQ 号全部拉来，然后给他们一些信息，哎，他们不敢，为什么？父母没有同意。那父母要什么会同意呢？父母要跟负责弟兄们商量过才可以。哦，我知道了，那我再也不敢提第三个方案了。
哎，那这是什么？这是家庭教会还是公会？
家庭教会，公会里，是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像公会里办主日学啊，都是几个姐妹，几次祷告，然后几次交通，就这么办起来了。
这跟我们在海外的印象呢，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恰恰相反，我也听到很多的，恰恰相反。那其实家庭教会，你要做一些事情嘛，是相当难的。有一些问题出现处理也是得总教会的人认可，一个年轻人出来传道得总教会的人认可，是
这
样。这
个总教会总到什么地步？是省呢？是片呢？是县呢？
跨县的。但是，但也有一个县里面有两三个总教会也有的。
那我又想问了，这个总教会这个上面的负责的弟兄是谁安立他们？然后他们的名分到底是什么？这个规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据你所知道的。
教会恢复以后嘛，各地的这些各个小的家庭聚会点都集中以后呢，就把文革前的那些老的负责弟兄邀请。那么据我所知，不完全的，不也可能是很片面的。
你放心，我们这个节目呢，基本上就是讲主观的意见，将你诚实把你所知道的讲出来就行了。
他是这样，几个家庭当中，我聚会处邀请你，他聚会处也邀请你，那我们就是两个分会了。我们邀请你来负责，他也邀请你来负责，那么我们两个就是分会，就是你是总教会的负责人。
换句话说，
这件事情
在文革以前是不太有这个样子的。
文革前没听说过，我不知道。
不，那时候你可能蛮年轻，也许你不知道，是不是？横向的关系啊，那个以前显然就有。有人说我是宋尚杰传的，你是戴德生传的。
对，
当然他们这些教会之间有横向的关系，但是有一个这种金字塔型的直向的关系，像天主教一样这样的架构出来，很明显的出来。而且这个架构开始
很明显。文革以前，文革以前好像也有，但是不那么明显，并且呢，文革前呢，整个大陆只分四个片，四个片。
你是说这个家庭教会？
哎，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家庭教会里，这是只是我是听来的，只分四个片，是华南片、华东片。华中
片这么大就等于没片了，因为这也许只是后来的说法。
那四个，因为当时这四个传道人也是很有名的啦，就像尼托生弟兄，还有那个王明道弟兄，还有这些，就是这四个片的片长嘛，四个弟兄嘛。
这么讲的是吧？那这个恐怕有点问题了。像这样的说法。在解放以前，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所谓的王明道是一片是片长，是尼托生是一片片长？他们当然每一个人在相当的地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可是那恐怕只是大家对这几个传道人的佩服，而不见得真的是一种组织上的结构上的，像现在家庭教会一样。那至于这种片长的名称更不用讲了，这个说法
我就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因为还健在的有一位姓林的， 林弟兄、他还负责那片的人，如果那一片里面出什么事情、大家都会赶到他所在的城市去求问他、确实现在有这个现象。
讲到这里，听众朋友中间要是有基督徒，可能会觉得哎呦，你们把这些事情都拿出来抖，对不对？没信主的人听了我们节目怎么办？圣经给我们教导是这样，你看圣经里面那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啊，到现在还写在圣经里面。
好了，
我们负责诚诚实实的活在神面前、也活在人面前。我们不能制造一个假象，让人家认为说啊，基督教会里面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得把这个实际的信息拿出来谈一谈，检讨一下它的来龙去脉，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要不然连我们自己都给搞迷糊了。我们所在讲的不是一个真理上的差异，我们所在讲的是历史环境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并且严格的说起来，之所以有这些问题，你不能全部怪罪在中国的基督徒身上，有很大的成分是历史原因，是因为中国近代的历史。但是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面，神仍然作王，他仍然在各样的困难里面带他的子民，带他的教会往前面走。但是子民的心里面要清楚，要明白，要常常把自己的情况、教会的情况拿出来和圣经对照，不要气哄自己，有事当成没事，光顾着给自己拍电影说好话。
其实我倒觉得这样反而是好的，出信的朋友一走进教会，听见教会里面有那么复杂的事情，反而吓怕了。
是啊，你看哥林多教会没有把自己的问题藏起来，他就能够帮助别人避免同蹈覆辙。历史人的发展到底是正面是负面，那个都其实真的不是我们要去评论
的
事情，只是我们认为要有一个真真正正的了解。因为我开头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当初这个教产发还大家要坐在一起谈的时候，他们到底有没有花一点功夫去了解两边不一样意见那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还是就说，哎，既然是这样，我们就靠着主忍耐就好了，彼此接纳就好了。
对，好像就是这种状态。
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
好像就是这种状态。
对，我们中国人真的是不太善于检讨，我们就喜欢彼此说啊，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了，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吧。谁要是真的想要深入检讨，除去从前的病根，反而会被加上啊，不原谅啊，没有心胸啊，不知道怎么依靠主啊，这种高帽子。其实那真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你看彼得前书怎么劝我们，他说你们既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切实彼此相爱。一般我们感觉到自己爱弟兄呢，没有虚假就很高兴了，因为我真的是爱他，你看我们不一样还坐在一起，我们多么相爱。可是彼得给我们一个更高的呼召，就是不但这个爱要没有虚假，还要从心里切实的彼此相爱。那怎么样才能够从心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啊？他接着说，你必须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些东西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环境造成的。你不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谈谈，你是不会真真正正彼此切实相爱的。所以我自己蛮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啊，青稞姐妹能够坐下来和我们海外的听众朋友在节目里面聊聊她所经历的这30年来的中国教会，从她的眼睛里，从她的角度是怎么回事。我们北美的传道人常常被请到国内去，诶，人家还特别喜欢请你讲教会路线、教会问题、教会模式、教会治理。我们要是没有根本的了解，你怎么讲这些问题，是不是？你不越讲越给人家造成麻烦，我们讲的东西被人家拿去。
其实特别是海外的这些传道人讲到的这些国内的事情啊、我总觉得他们有点偏颇的，总是单方面听的。
对，他把事情过度简化了，或者是把像你刚才所讲的在大城市里边的某一些的状况当成一种普遍状况。
不过真的上海大概这个是很严重的、真的可能是说政府管辖的很厉害的，政府说这个人当教会负责人就是当教会负责人了啦。刚刚信主还没有受洗的人派进去去当堂委主任，这样会吗？
哦，真的，你们这边的工作
有
所谓的堂委主任吗？
我们就是 我们有，但是我们是信徒选出来的。那可能就像宗教局里他们会有一些倾向性意见啊、哦、但是倾向性意见最多他是开选举会的时候来说话，我们选举会不去邀请他的话，他就没有说话的份了。当我们解决不了问题求他解决的时候，他会有倾向性意见。像我们这里就没有这种现象了、我们就是无记名投票投出来的。至于信徒底下做的那个小动作，那是跟政府无关的呀。
所以要是讲到你们那个地方的状况，在公会里面反而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只是说如果站在家庭这边来挑他们的毛病的话呢，在有一些的立场上就不是很坚定。比如说到底神的教会里能不能摆这样一个区委，或者在有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公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可能有的真的是对神的话语就太不尊重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对，关键是不是说不尊重他，关键是怎么呢，就是觉得我自己管自己，没有一个人愿意做恶人，做红脸的人太少了。
所以到了重要的点上的时候，从负责的弟兄开始，没人站出来为真理说话，没人把教会的规矩设立起来。
对对 对, 对，就像我们教堂里有一个讲道的，他就是明明的犯奸淫罪的，就是还在犯的那一个人，他就继续在讲道。就这种现象、
没有人敢站起来说什么话。
有人说，
背地里说、
他就在会议上说，他就在堂委会上说，他说这个弟兄不适合讲道，因为至少要这个事情有所改观、停止犯罪了，至少这样才可以、他们说你拿出证据来，那我们不可能去给你收集证据的呀。
这个在家庭聚会里面比较好一点，是吧？
家庭教会这些比较严。那我们那里一个弟兄只是就是经常两个人单独出去啊、或者去探访、就是这种，好，马上把圣工停下，这样会的。家庭教会会处理这个事情。
可是从我粗浅的印象听起来，好像家庭教会又有一点进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去。最让我觉得不解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教会的路线，还有一个就是教会里边遗传下来的种种的行为的准则。你看，从教会的路线来讲啊，一个工作啊，一个福音工作也好，一个校园工作也好，做起来就一定要挂在他们的系统底下。要是你不去跟别的点、别的片挂钩，没有更上级的领导人，你自己聚会好像觉得说是像犯奸一样，大逆不道的。你怎么可以不在一个系统里面、
是是是，你跳出系统之外，你就是那个异类了。
北美哪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风气已经在那个地方，年轻的弟兄姐妹就根本不敢这样想，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这样走。另外就是你从上一次节目开始讲的那个，怎么穿衣服，怎么扣扣子，怎么编头发，怎么不吹电风扇，这次你又告诉我们这个不看电视，是吧，甚至不用扩音机，那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别的规矩。
现在我觉得家庭教会最可悲的就是这些年轻人，可能当初尼托森他们讲的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讲的这句话，但后来呢被理解成另一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个模子下面压出来的。
你说穿衣服故意跟别人不一样是当时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一种说法，因为我记得你上次跟我们讲了，解放以后政府有统一宗教政策，那基督徒就开始从他们的穿着上要跟别人有一点分别。还有我以前好像听你讲过这个，为什么要穿长袖白衬衫，要扣扣子扣到顶，可能是尼弟兄，可能是尼托生系统里面有类似这种啊，怎么可以赤身露体来见主这类的说法。那这些说法跟做法到底它的来龙去脉怎么样，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他就跟着做就是了。
是啊，他们现在就觉得敬虔就应该敬虔的外表，你这一点外表都没有，都你是不肯为主舍弃，就是变成这种理论。
现在这些家庭教会的负责人就很像以色列的拉比了嘛，
是
他告诉你说什么事可以做、
就是、
什么事情不能做。
对啊，就这样。
那以前我们在海外刚刚开始听见国内尤其是家庭教会里面传出来的信息以及看见他们的见证的时候，往往给我们最大的震撼就是他们多么摆上。那日子久了呢，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怕听摆上这两个字啊，因为在许多的情况他可能掉在律法主义底下了。你确实跟他们聚会，我听说早上五点半甚至比那个更早真的都起来祷告，可是每一个人起来祷告，他是真的起来祷告呢，还是他害怕被批斗，他跟着大家，大家要怎么样他就必须要怎么样，大家祷告很长他也就需要祷告很长， 大家穿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他就通通跟着。当然出信的时候你给弟兄姐妹一些规范是好的，可是长此以往啊，那个庄稼真长不好的。
家庭教会最大的危险可能就是这里了，我觉得。就像我们啊、哦、家庭教会总会又有两个总会的，有三个派系，但是有一个派系是跟他们 总会在一起的。那这个总会的人，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是非常爱主，但是他们自己对这些真理是模模糊糊的。那他来判断一件事情，你说到时候怎么做？
这些总会的领导有很多是当年领导的接班人，就是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不是文革受过苦，或者解放以前就有相当根基的一些老弟兄老姐妹，
这些
已经
不
在了。
有那么一两个可能还在，像总会的一个老弟兄呢，他有九十岁了，他当时文化是不高，但是他接收的那一些样式比较好，他就是自身。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我觉得他话不多，但是要讲话他自己是经过思想。哎呀，其他的几位嘛，就觉得哎，我们规矩是这样，所以要这样，
那就比较难以让接受他们带领的人服气，而且可能也不真的这么造就弟兄姐妹了。好吧，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好的
那我们回来再谈。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彰显你，我愿做那道神。